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小贝啊，
嗯，
咱们好像好几天不见了。
对呀、啊，因为有一点点的感冒，怕自己的声音呢影响了听众的耳朵，所以躲起来一下。
我们的老听众就知道了，他不打流感疫苗夸下海口说不会生病的。
大话不要讲太早。
不过没关系啦，听广播不会传染啦。
对，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家庭伦理。我们上次已经谈到了这个第二代的兄弟两个人，该隐跟亚伯。
对，我们上次是谈一些比较起来是应该说是正面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亚当跟夏娃呢，尽管圣经就没有再提他们两个的家庭生活如何，但是基本上啊，这对孩子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回头寻求神，这个你必须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了。
教的还不错了。
就是啦，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是不是？这个第一步，不错。那第二步呢，稍微出了点错。
出状况了。
对啊，我们第二步上次讲了啊，出错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对吧？那兄弟两个人呢，关于要来寻求神这件事情看法没有偏差，可是怎么样寻求神这两个看法就很不一样啦。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啊，或者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把它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就基本上这件事情是这样，该隐种地的就拿地里面的出产，我相信是宝贵的出产啊，辛辛苦苦种来的献给神。
对，
那亚伯呢就拿他放的羊里面头生的，生了一只最肥最胖的最可爱的啊，拿来把它宰了。本来可以说杀的，后来我听我们这个回馈弟兄讲说他们要讲宰，我们也来讲宰，就把他
宰羊
宰了。宰了也来献给耶和华，结果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就看不中哥哥该隐和他的供物。
没错。
事情到这里呢，其实啊并不是太严重，因为既然耶和华表示他看不中，那照说你来寻求神你就应该明白一下为什么看得中为什么看不中，对不对？
对呀、我们上次这个神其实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
对呀、他看不中不是不跟你讲话。
对呀、
因为这背后有个原因，我们上次也花了好多的口舌跟听众朋友解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是说神要他们的礼物，而是说呢这个礼物必须要解决亚当夏娃人被神从伊甸园赶出来那个问题，必须要把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所献的礼物才有价值。
对，
对不对？
必须要对症下药。
神就是在点名这件事情，神把这件事情跟该隐讲清楚了。他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为什么你的礼物不蒙悦纳，很简单嘛，有一个罪在我们两个中间呢、是不是？罪伏在你的门前，你应该把它制服了。那为什么亚伯的蒙悦纳呢？你站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当然是亚伯与他的祭物合而为一啦，这个祭物带他死啦，本来犯罪的日子必定死，既然羊为你死了，那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个叫悦纳。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是经过神这样子告诉他们之后呢，
对，
该隐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啦，
对对，
这个就章回小说下一章啦。然后呢、是不是该隐也听啦、应该也明白啦。可是圣经的情节往往就出其不意，我们先看到第四章第八节，那个时候神跟该隐讲完了话。因为该隐很不高兴神没有悦纳他的东西，
对，他脸色都变了。
对，而且他大大的发怒啊，在神面前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这件事情也显明出我们上次讲了神的判断是对的，这个人里边有一个很强的罪的势力，要不然你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的。
没错。
所以神就劝他了，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句话是很值得每个人好好去想一想的。我们上次说过了啊，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圣经这里说他就在你的门口啊。什么叫做在门口呢？就是找机会要进来嘛。
对，
进哪儿来呢？进到你的生命来，来帮你使用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成为他发怒啊、偷窃啊、干坏事的工具。
嗯，
他一天到晚就在那找机会。
嗯，
那我们却应该去把他制服。
嗯，
现在呢，基本上呢，该隐还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嗯，
来到神面前献了礼物，只是这个礼物没有被悦纳。
嗯，
他就开始显明里边的问题，他就发怒，大大的变了脸色，然后神给他一些劝告。
嗯，
那你认为他下一步干什么？
他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是听劝告了，对不对？好好做，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继续我行我素，或者再迁怒到他的弟弟身上了。
啊哈，你这个很有经验的啊，你家里面也有兄弟的、
哎呀，这个兄弟之间的事情说不完的。其实小贝呢，我的哥哥其实对小贝是蛮不错的啦。
我知道他在听节目了，好吧？
对了对了，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呢没什么话讲，反而大了之后呢话很多。
那很好，你们住在一起啊，你们都住在这个城，很好。
对耶，那我们小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件事情，到现在的记忆非常的清晰，而且我每次引用这个来取笑我的哥哥的时候呢，他每次头都低低，觉得很不好意思。
要说来听听吗？
说来听听哈。你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兄长是读同一个小学。那小学嘛，你知道嘛，弟弟都很崇拜哥哥嘛，哥哥在学校年纪比较高年级嘛，
对
不对？常常要去找哥哥嘛。
他们很神气的。
对呀、他们都个头会比我们高，对不对？什么事好像都比我们会。然后记得有一次呢，在这操场上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哥哥呢是在他们班还是当所谓的班长
啊，
班长就是排在第一排的。
对，
因为我哥哥的个头比较高，对，也站在那边威风凛凛啊。那个时候呢发现到呢他正在吃口香糖。
哦，
上
学可以吃口香糖吗？
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嘴巴有在嚼东西，但是他那个是老师看不到的地方了。
那你肯定去跟他要了，对不对？
对呀、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呢，我就跑过去，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二年级左右吧，一年级还二年级吧。我就跑过去跟哥哥讲说，我也要吃口香糖。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哥就把嘴巴里那一块拿来给你。
你真是聪明啊。其实呢他有一整包的口香糖在他的口袋里面，他没有拿一颗给我，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嘴巴吃的那个口香糖呢就说好，就塞到我的嘴里。最好笑的是我那个时候还呆呆就把嘴巴张开，就当着所有人面的面前就在开始嚼起来，就其他的高年级人都在笑我，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人家笑，我还觉得这很正常。那后来长大起
是吧，
长大起回忆起来这件事情每次都很揪心。你这么小气，连一块新的口香糖都不给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威风把嘴巴那块口香糖塞到我的嘴巴里面。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说这个哥哥对弟弟的爱啊，实在是好好的需要研究研究。
圣经底下就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情节，他就说了该隐显然没有在问上帝什么问题啊，他回去到底花了什么时间思想也很难说。总之呢，圣经是这么讲的，第一句话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本来好好的。
是啊，现在看起来还是好好的。在什么地方说话呢？二人正在田间，
在哥哥的地盘。
也很难讲了，这个中文的田间呢可能是一个野地。那也许他弟弟在那放羊，也许他哥哥在那。总之呢，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哎呦，就这么简单，就这样，
就这么快，
也没什么理由，就打他，然后还把他宰了，还把他杀了。
对，照我们每个人犯罪的经历来讲，我们非常难说他是预谋呢，还是突然起意呢？
对啊，这一段话里面看不太出来哈。
对，你也不晓得他是本来只是想把他教训一顿呢，还是故意就把他杀死了。总之那一刻，他有一个欲罢不能的冲动。就把他宰了，
先是打然后再杀。
对呀，照圣经看是这么一个顺序。 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
他把他杀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兄弟之间到底有什么这么深的这个恩怨啊，没有办法解，这是不是跟父母的教育也有关系呢？
哎呀，我想每一个做过父母的都知道了。有的东西呢你可以说是父母的教育，有的东西你实在不能怪父母的教育啊。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妈妈讲，我说我这个身上好多这个怎么样雀斑呢、你知道我妈妈跟我说什么？
不知道。
我妈说我把你生下来的时候可是白白净净的。
所以不是他的错。
当然不是他的错。
是你自己胡乱讲。
你想想看，我们长大的时候是跟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多，是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多？
跟同学老师在一起的时间。
那当然了，对不对？爸妈忙得要死照顾我们，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坏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够去怪他的父母亲呢。不，圣经记这些事情呢固然是叫我们去思想，但是你可以花你一辈子的时间去猜该隐到底在想什么，什么原因促成他这样啊。可能猜到最后呢还是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结论，总之这件事情这样发生了。那你说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呀、他告诉我们这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案件在这个地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我刚才说圣经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两周所讲的节目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前后。如果你单看这个该隐的话呢，你会发现他的一生是这样子的：第一，种地；第二，拿田里的出产去献祭；第三，因为神不悦纳他，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第四，他就把他弟弟给宰了。
他一生做的这个几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
对，这是他一生的大纲。几个重要时刻都摆在我们面前。那实际上圣经在这里至少要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有一个角色使得亚当与夏娃被赶离伊甸园，那个角色是什么？
那个魔鬼啊。
那魔鬼后来就不露脸了。
其
实真正在他们身上去驱动他们的这个角色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罪。对不对？
这个罪。
对，你说他吃了一个果子到底有多大的罪，他听了太太的话，两个不应该去不信神的话，到底有多大的罪，很难说。可是那个罪是不是驱使他们这样做？是。那现在呢，在该隐把亚伯杀了的这个事件之后啊，也有一个角色是什么？
还是罪。
同一个罪。
那个越干越坏啊。
同一个罪。这个罪使他的父亲离开神，使他的儿子谋杀。这两件事情呢，从事情的程度来讲你可以说差别很大。
对呀、
可是从事件的原因来讲啊，
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角色。
那
个角色啊，也在爸爸里边，也在孩子里边。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是什么？你知道吗？
植物。
对，我不是在换话题啊。
就是，
但是我灵感一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最大的植物啊，香柏树是不是？
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那
当然，我说植物，可能有的人不服气啊。
嗯，
你知道，其实最大的一个植物啊，是一种菌类，是 fungus。
是 fungus。最大的，
你在地面上看不见它，在森林的地底下有的时候会长出这种菌类啊。你知道有一类的菌，它是整片可以一平方里地底下都是它。
可是你那不能算是一株吧？
那是一株，那真的是一株。
真的，
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长在地
上，
贴着地面呢、
在土里边长。
它
可能这里冒出来一点，那里冒出来一点，你去挖的话它底下是同一个根呢、
那这个你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哪天咱们科学新知再讲嘛。总之呢，底下有个老魔头。
你现在是引用这个来
对、你也不要以为是亚当的罪、该隐的罪，不，罪是同一个罪啊。表面上看起来是父亲儿子，底下呢是同一颗罪，同一个势力。同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本是同根生啊。
这通通都是一个源头就对了。
通通都是一个源头。通通
跟我的那个源头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有亲戚关系的地方。这不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是直到如今呢还是一家，大家还是这一锅粥里面吃出来的。
对呀、啊，你作弊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作弊的心态也是那个样子，
错、
差不了多少。
哎，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五族共，黑人不比白人差，黄人不比黑人好？怎么知道？那就是每一个人犯罪的表现是一样的，
没一样的，
发起脾气来是一样的。
嗯，
美国老板自私吗？沽名钓誉的心，那不比中国人是一样吗？他们贪心吗？可贪心了。
一样，都一样的。
对，美国男人脾气大吗？那可大了。神跟该隐讲的话仍然对我们有效，他要我们注意这一个事例，这一个事例啊，昨天不过让亚当被赶出来，今天就让该隐杀人了。
人都杀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就是啦，那这个我们就得等插播回来的继续讲了。
插播回来看看，诶，这个杀完人之后该隐的结局会如何。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讲到该隐跟亚伯，这个该隐呢跟他兄弟亚伯说话当中呢，就在田间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嗯，
对。那我们也讲到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呢，你一定要看见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情的原因。
嗯，
啊，这一章里面他的主角其实不是亚伯，也不是该隐，而
是、那个、背后有一个常进人，
所谓的罪。
嗯，
这个罪呢，他会伏在你的门口，找机会来用你的身体为他做事。
嗯，该隐就被这个罪用了一下，把他的兄弟给杀了。
用了一下，并不表示他后来不后悔。
嗯，通常人做完坏事之后都极度的后悔。
后悔了之后，也并不表示他下次不会再被利用。
哎，这就是无奈的地方了。
那不但如此呢，你还会一直认为自己怎么这么坏，自己怎么这么坏？你没有看见那个背后的所谓的常进人？哎，为什么叫常进人呢？
中进啊你。
这是什么？这是台湾话是吧？
常进人不是台湾话，这个大陆也是讲常进人的、
啊。那什么意思的？为什么叫常进人？
常进人就是说他在背后，他看得到你，但是你看不到他的。
哦，哎，这个有道理啊。就是藏在镜子背后的人。
对，藏在镜子背后。
哦，你看了以为是你自己，其实是他在后面看你。
嗯，没错，他看得到你。
哎，这个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啊。
嗯。对，这个罪我用常进人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
嗯，
你对着镜子在照的时候，你看以为是看到自己，你以为看到他了，其实没有，他让你看不到，但他看得到你。
对，但是这件事情神已经给他点出来了。
嗯，
你要注意啊，有一个罪、嗯、
有一个罪，
现在你们之所以来到我的面前又不蒙悦纳，是因为这个罪的问题。
是的，
你必须想办法把他制服了。
嗯，
如果不制服呢、嗯、他要恋慕你，并且他要使用你，
那怎么办呢？人都杀了、哎、怎么办呢？
该隐显然没有把这些话好好摆在心里面。
嗯，
因此出其不意他就把他弟弟杀了。
哎呀，
他自己都觉得事情发生得很快、嗯、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人在讲说，哎呀，那时候事情发生得好快，那时候一下冲动起来，那时候一下失去了理智、嗯，
对，血脉奔张啊，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啊，
对，
太晚了、
嗯。其实照圣经讲啊，
嗯，
就是那时候一下子罪出来了，
嗯，
使用了我，利用了我，取代了我，
嗯，
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这件事情我平常不会这样做的，我平常不会这样发脾气，我平常不会这么坏，嗯、但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谁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神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怎么搞的。嗯
你不过这样讲起来，会不会有一些听众啊听了觉得，嗯，这你听起来有点像啊这个连续剧的情节、啊，这个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啊，嗯、对不对？回来的时候对着他太太讲说、嗯，哎呀，我完全都不记得了，我发生什么事情完全都不知道，就这样陶醉在温柔乡里面，有没有自我脱罪的嫌疑呢？
神刚才的话讲得很清楚啊，
嗯，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嗯，
哎。从事情的原委来讲，确实你跟他是两个分开的势力，
嗯，
可是从责任上来讲啊，你却有一个制服他的责任。你如果不制服他，反而被他制服的话呢，
嗯，
哎，那你尽管说道理是因为他在我身上，道理是坏事本来是他做的，但除非你有一个办法能够把你跟他再分开，要不然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了。
哦，你就没有理由说呢，黄汤下肚，这个犯过什么事情说，但我都忘记这句话，这讲起来这也不能成立啊。
那你还需要问人吗？是他使你做，又他使你忘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继续读下去就懂了。
嗯，
如果啊，当然我不太喜欢这个问题，不过要把它讲清楚，很难不问这个问题。
嗯，
这个事情在发生，如果你是神。
嗯，
你会对该隐说什么？
把他骂一顿啊！我才刚刚跟你讲的，你要制服他，你马上就出这个状况，是不是？
我们和听众朋友一再的讲，圣经是神与人来往最重要的记录。
嗯，
那神又是不变的。
嗯，
所以他当初怎么跟该隐来往，他今天怎么跟你来往？
嗯，所以接下来神跟该隐讲的话，就是当一个人犯了一个大错之后，神会跟我们讲的话吗？
不完全是这样。
嗯。
是当一个人神跟他第一次讲话他不听的时候，他一定会继续被这个罪所利用。当神在第二次跟他讲话的时候，神会这样说。
嗯，
因为神没有再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罪伏在你的门口啊，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神没再跟他重复这句话了，
没有再讲了。
哎，听众朋友，这个念圣经有一个很大的诀窍啊，就是不要念得太快。你先想一想说，如果是你，你会说什么？然后你再到圣经里面去看，说神到底说了什么，肯定跟你讲的不一样。
这样就可以证明人跟神的确想法有很大的差异。
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哦，
嗯，你就能够明白神，比较明白神为什么这样问。
嗯，
哎，这个神问的问题是什么呢？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问他，这个时候亚伯已经死了，对不对？
对啊，神也知道他在哪里啊。
神也知道，但是他反而问他亚伯在哪里？哎，奇怪，他是要测验他吗？看他怎么回答，诚不诚实吗？
嗯，有一点像啊。我们知道圣经是神与人来往的记录，
嗯
啊，那神是不变的。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他当初怎么问该隐，他今天怎么问你。
嗯，
而且他上一次和该隐讲话，上一次问该隐的问题和这次问该隐的问题又不一样。
嗯，
上一次他是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然后劝告他。
嗯，
这次的该隐是已经有了一个罪行了。
嗯，
当你已经有了罪行啊，所谓罪行就是有了一个切实的犯罪的行动。
嗯，
当你有这样的犯罪的行动的时候呢，神一定给你一个机会。
哦，给他一个机会自己把这个原委讲出来。
对，
认罪认罪。
哎，神问的问题很简单。
嗯，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嗯，这句话有，我们其实做父母有时候问我们的小孩子也常常会
这
样的问题。这
句话有点熟悉啊，记不记得上一次人犯罪以后，
嗯，
神问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什么？
你做的是什么呢？
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一个犯罪的行为了。
嗯，
当有犯罪行为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是问他他是不是做了，或者你就着这个犯罪的主题来问他。
嗯，
哎，我们也和听众朋友讲过，圣经是我们管教小孩子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
嗯，
你如果不照着圣经，不站在神这边来明白这些事情怎么做，你的孩子管教不好的。
嗯，
对不对？
嗯，所以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嗯，
对，
神他在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对，
把这个犯行能够承认，能够认罪，应该会没事吧？
哎，那就再说了，有事没事是两回事了。
嗯，
你记不记得这个美国总统是哪一个？是华盛顿，他砍了一棵什么樱桃树，是不是？
没错，
他爸爸就问说：“这棵树是谁砍的？是不是？”嗯，
对，
他说什么？
他说是我砍的。
哎，以后就可以当总统了。
哎，那个其实重点，你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因，他当然敢讲了。对不对？因为斧头还在他手上。
哎呀，那是画图画画的了。
那，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可是这个，嗯，你知道他这个爸爸哪来的灵感这样问他？
嗯，
那你说所有的爸爸都会这样问？不见得。哎，不见得。
哦，真的吗？
哎，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例子是第一，
嗯，
哪怕是人家对不起你，
嗯，
你的孩子明明是做错事，
对，
你一定要先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哦，要给他认错的机会。
他认与不认，对于你的下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有错，这个小贝已经经历很多次了。
哦，
我的孩子每次只要他们乖乖认罪，我都一定还不但鼓励他们，还帮他们一起收拾残局啊。
哎，就是的，这个人同此心，嗯，心同此理啊。
没错，嗯，
我家大女儿教给我家小女儿，第一个诀窍是什么，嗯，你知道吗？
嗯，就是说发生事情的时候推说是另外一个人做的。
不是啦，
哦，
他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讲实话的话呢，大概没事儿。
哦，这那不错，那你教育算是相当成功了。
不能这样讲啦，当他为了大概没事的时候说讲的实话已经变成半假话了，嗯，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是从学校学来的。
嗯，学校里怎么说？
要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不管做什么坏事，只要老师一骂，到底谁干的，
嗯，
站起来，嗯，我一定第一个站起来。
哦，真的啊？
嗯，因为我知道通常我第一个站起来我会比较没有事。
啊，我还以为说你要是不站，到最后一定也找到你，因为你
出
名干坏事。
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呢，你只要表现出你有勇于认错的样子，第一，老师可能会给你法外开恩；第二，在同学心目中赢得很大的声望，对不对？
恶势力的声望。
对，你这个表示说你都不害怕，哎，我已经，我已经尝试过非常多次，发现很有用，嗯。
那你太太跟你吵架，小贝夫人，你对不起她的时候，她问你事情的时候，
yes,
你也勇于认错吗？
我也是勇于认错，这个习惯发现非常好。
嗯，这个的确是值得吧？
还能生存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哎，你是勇于认错，我刚才说你这个本来不打流感疫苗，你马上就勇于认错。
对，
哎，不错，不错，不错。
嗯，
但圣经这里真的是很清楚啊，亚当夏娃犯罪，神就问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他就看亚当怎么打，
嗯，
对不对？亚当他们躲起来，神就说：“你在哪里？
嗯，
你怎么知道你赤身露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最讨厌人家一直问，问不完。
对呀，
对吧？好像到了公安局一样。你是要办案子是要干什么？可是我们需要想想，有的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些人来说话。
哦，
对不对？
听你怎么讲？
哎，听你怎么讲？因为你怎么讲，决定神怎么对付你。你怎么讲也决定你能不能够制服这个罪。我们常常在想说，制服这个罪就是不让他来胜过我，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制服这个罪的办法，
嗯，
就是第一，你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你在神的面前把这个罪啊完全承担下来；第三，神就有办法把你和你的罪分开来。
不是靠自己的，
哎，不是靠自己的。要是能靠自己，那还用讲吗？
对呀，
啊，对不对？
嗯，就去修炼就好了。
对，上帝并不是这样，因为该隐把亚伯杀了，所以神主持公义就把该隐杀了。
哎，对呀，啊，照理讲，哎，你刚才我倒没想到这个哈，可是，嗯，可能我想那个时候因为世上人口太少，所以神下不了这个手，对不对？
嗯，哎，你这固然是笑话，可是很多中国人是这样想的。
嗯，
如果有神，神为什么不主持公义呢？
嗯，
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样欺负我，神就应该主持公义。那我就信他，嗯，你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话？
嗯，有啊。
哎，那你知道这类的话应该怎么打，你晓得吗？
我是觉得只要神真的主持公义的话啊，
嗯，
把这个不公义不敬不虔不义的人啊，
嗯，
真的就是给他们报应灭绝掉的话，哎呀，这世上可能所剩无几啊，人口所剩无几，啊，
又凡是有这样思想的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
其实这样思想就跟中国历史上一个名人，明朝末年有一个叫做张献忠的人士。
张献忠，哎，这个不是一个国贼吗？
嗯，他虽然这个人呢，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啊，
嗯，
因为他这个杀戮气非常的重，
嗯，
对，但是他有一个思想呢，到今天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有。
什么思想？
哎，你没有听过他立过一个东西叫做七杀碑吗？
哦哦，我知道，就是他，
对不对？啊，对，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嗯，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呐，
啊，嗯，
所以呢，因为我们人生没什么好的，哎，嗯，所以呢，他觉得建议呢就是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些人呢都是该杀的，嗯，杀一杀献给神，嗯，
这个人就不诚实。
哦，他为什么不先从他自己先杀？嗯，
不是啦。他那个碑啊，就是完全写反了。我跟你打保单，尽管他的事情我不熟悉了，可是我跟你打保单，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哦，不是这样发生的。
他应该是这样：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先杀再说。
不是，这是第一件发生的事情。
嗯，
回头看一看呢，良心有点不安。
哦，
那为什么我这样杀呢？
哦，要找一个理由。
对对对对对对，
哦，嗯，就是先杀。我以为他是从小就立志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开始多杀一点人。
通通都是给自己讲的，
哦，
完全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嗯，总之了，这个我们常常觉得人家行得不好，这个是审判怎么不降临下来了？其实想一想呢，我们又好到哪
里去？这个太危险了，你就在排队，对不对？你在排队，
嗯，对，
你很高兴上帝把你的对头除掉了。
嗯，
可是过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哎呦，你也是别人的对头啊。
对呀，啊，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嗯，
下个就是我们，
这个不好玩吧，啊？嗯，圣经讲得很清楚，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没错，嗯，
神如果要伸张公义，请问你他这个公义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然后换成慈爱？刚刚好到你前面了，哎，你别想了，
啊，大家都是喜欢这样子嘛。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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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我慈爱就好，对别人都尽量的公义。
神要真跟人算起账来了，嗯，那可好看了。
嗯，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
没错，
那既然不能算账，就全部反过来，可不可以？ 是不是？神决定以他的慈爱来待我们的时候，哎，又有人不高兴。
那这样不公平啊！
就是啊，他觉得他的冤没有被伸嘛。
是啊。
对，但这些事情你谈不到头的，你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神怎么跟人来往。那当该隐有一个明显的罪行，在这里就是他伤害到另外一个人，
对，
他对不起别人的时候，神就问他。还记得刚才那个神问亚当的时候，莫非你吃了这个果子，他也是看亚当承认不承认，亚当马上就说什么，
推卸责任，
哎，他就马上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去。
对，
那这里呢，该隐的表现呢就比他老子怎么样啊，
更高一层。
他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哎，这也是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
可是我们这句话常常听到孩子这样讲。
是啊，没错，所以就证明了，又再度证明了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
真的是，真的是。
第一，他跟你撒谎，他连承认都不承认。
对。
第二，他跟你抢嘴。
他还讲了一个蛮有道理的话。
对，这个叫做 talk back， 对不对？对老师抢嘴，对神抢嘴。
对父母抢嘴。
其实你认为他可以瞒得过神吗？他既然知道献祭给神，他还能瞒得过神吗？
他
不能。他
应该知道他讲这些话都不会撼摇神真正的想法。
是啊，他也知道，神也点出来了，你里面有个罪，你不要让他做你的主。你现在让他做你的主，神又来跟你讲话，这个时候表示什么？你还有救没救啊？
有救啊，
就是了，要不然神就打一个雷就把你劈掉就算了。
对呀、
对不对？你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仍然对你说话。那你说神今天没有对我说话，哎，我们又来了。当你心里面想起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当这个问题在你心里面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是神在对你说话了。你刚才讲说你哥哥今天你跟他提这个事情，他还会不好意思。
对啊，
对不对？那你不跟他提，你觉得他记得不记得？
他一定记得。
哎，他记性这么好吗？过目不忘吗？
也没那么好。
但是
你说我不提他就忘了，因为我常常提啊，我从小到大常常提这些事情。
就算这个事情他忘了，我问你，他考过几个第一名？他做班长，他肯定成绩很好。他考过几个第一名？他记得不记得？
我想没有算那么精，大概记得。
哎，但是我问你，他假如偷过东西？他记得不记得？
他一定记得，
没错。
哦，你是说坏事都记得？我们犯过的罪，我们会记得。
为什么我们记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当你每次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哦，你说这一句话的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过去或者说你犯过的罪行，
对，
在问你这件事，
历历在目啊。
哦，是这样，
往事难忘啊。这个不是唱卡拉OK唱情歌的那种东西，而是指着你的罪，为什么就过不去了？
哎，对，我们对过去做不好的事情，其实很难抹灭掉，从我们记忆里面很难抹灭掉，
你没办法抹灭掉的。
对，
对，你要是读书有这么好的记性就好了。
做了一些好事，倒反而忘记了。
没错，你真的会忘记的。但是有一些亏心事啊，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是上帝在你里面动了手脚了。
就是有一个过滤器 filter。
对，哎，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神吗？什么证明是有神吗？还有神到底在干什么吗？往自己里面看一看就知道。是神不让这些事情过去，是神动不动你日子过得正开心呢，砰，那个你愿意把它忘掉的记忆，那个罪的疤痕又跑到你前面来。
很传神，
他让你愁苦，他让你日子过不去，他让你想起来就自言自语，
但是你说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心里回想起这些过去一些罪行，刚刚犯过的罪行，你说我们的反应是第一个怎么样？
我
们
不
愿意承认他，
对，
我
不承认他，你越不承认他，他就越不走了。
哦，所以你就是回想起那个逢场作戏那个酒后醒来那一位，对不对？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上你的当，我不答这个话，因为我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这里是非常非常传神的，你不要看这个神跟他之间的对话好像很简单，非常不简单，这是一个经典的对话。 因为它仍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
嗯，
这时候该隐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向神认他的罪。
嗯，
啊，
你认罪也的确需要勇气啊。嗯，
啊，你认罪的勇气从哪里来？那就是说我不可能欺骗神，他已经知道了，只是在乎你认不认。
嗯，
我们之所以很怕向爸爸认罪啊，向亲人认罪啊，就是说，哎呀，万一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他会不会受不了啊？然后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对上帝，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嗯，铁定知道。嗯，
对。可是你要是不认这个罪，那就麻烦了。
嗯，
这一章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该隐不认这个罪所带进来的结局是什么。
嗯，
他就说：第一，我不知道。连想都不想，讲都不讲，这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容易打的，你有没有发现？
对呀，
哎，不用解释了，
对呀，嗯，
也不用挨骂了，
嗯，
我不知道就简单就算了。
小孩子他们呢，不要说小孩子，包括成年人呢，还连我不知道都不用的，你就耸耸肩，这件事情好像就跟你没关系。
是啊，
嗯，
太烦了，他一直讲讲不停，问不停，到最后你跟孩子说啊，我不知道了，你台湾话不知了，
嗯。
有的这种话是一定要用方言讲才有味道，
嗯，
然后还加一句，加的这一句就是混账话了。
哎呀，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嗯，
我难道是应该天天在这里看守我弟兄的吗？
哎呀，讲的还理直气壮了。
哎，这个在英语里面是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是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嗯，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嗯，就是不干我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要管？
你为什么要拿这个事情来问我？我这个兄弟跟我是没关系的。
嗯，
这个是强嘴。
嗯，
那如果该隐所选的是这条路，
嗯，
你已经可以看见这条路的方向。所谓两点之间连成一个直线，
嗯，
这个直线会指出一个方向。
嗯、
啊，他的头一点是什么？不承认，撒谎。
嗯、
第二点是什么？强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
嗯。
我在你的面前，我跟他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的责任要来看守他，要来回答你的问题。
嗯、
这个人跟我没关系，
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就看见了。我们前几次节目已经说了，罪所带进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一，他让你与神隔绝；第二，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你拆散的干干净净。
嗯，
还记得亚当跟夏娃的关系？
对，
现在呢是该隐跟亚伯的关系。
嗯，
这个不认错加上强嘴，他就会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以后这个人都是跟自己这样讲的，就像你刚才讲那个七杀杯。
哦，他觉得很有理由，
对不对？嗯，他觉得造反有理。
嗯，
中国人太多了，杀一些没关系。
嗯，
这都是先杀了之后想出来的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必要讲出这样的道理来？那就是因为神在他的心里没有让这个事情过去，神仍然在问他，你杀的那个人到哪去了？
嗯，
他就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于报天。
对，
这你只能骗自己。
嗯，
所以底下就有一句圣经的话，神就跟他说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这是他的惩罚，神对他的惩罚吗？
也不能这样讲。所谓两点之间连成一个直线，当你选择这条不归路的时候，你有一个结局，你会离开神的面，而且你的一生以及你的子子孙孙就会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啊？
流离飘荡。
对，
耶、yeah ，
这四个字是讲的非常传神的，
非常传神。
你出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亲戚朋友很羡慕你啊？
有啊，
出洋留学，对不对？
嗯、
其实从圣经来看是什么？
流离飘荡。
对，流离飘荡到美国，流离飘荡到澳洲。
嗯，
对不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有时间去仔细的讲。以后啊，哎，圣经花了一点点的篇幅来记载他的子孙，大概记了五代。
一点点的篇幅就能够记到五代，那也不容易啊。嗯，
没有什么不容易，他们在神面前乏善可陈、名字写一写就写完了。
哦，
对不对？那、中国人名字再短一点的话呢，半张纸
就快
记完了、
嗯，
是不是？总之呢。很快的和听众朋友讲一讲，他五代的子孙呢、从世界上看来是很有成就的。
哦，都是一些祖师级的人。
哦，那当然都是祖师，都是所谓祖师就是 master 了。
嗯
，master
发明者
of masters。
嗯，
该隐呢，他就有个本事，他可以造一座城，按着自己儿子的名字来取名这个城啊。
哎呦，这个人是颇有智慧又很有技巧。嗯、
对啊，你说我们住在 Houston 是什么？
嗯，是一座城。
啊 ，Houston 是一个人的名字啊。
哦 ，Houston 是一个人的名字，
纪念这个人的丰功伟绩啊 ，Sam Houston。
嗯。
但是呢，到了第五代、第六代的孙子，你看看，
嗯，
有一个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嗯，
对吧？
对，
有一个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因为蛮厉害的，嗯。
还有一个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嗯，
这个不简单，那个这每一行啊，那个讲究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
那从他的子孙出来，他们离开神的面，流离飘荡在地上，难道不能过日子吗？
哎，他们还是可以过日子、啊，
过得蛮好的。
对呀、啊，
过得蛮好的、
嗯，还发明不少新产品出来。嗯，
对呀、啊，那你说圣经记载这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难道是告诉我们，像该隐这种人，他在世界上还是可以很成功吗？
哎，我相信这个绝对是其中的意义之一。
嗯，
不过这个一切的成功呢，你知道是用哪一句话来做结束的吗？
一切用哪一句话来做结束？
哎，讲到这个家族，要讲到最后一句话才算呢、啊。不要羡慕他，你看他这个孩子多有成就啊，是不是？嗯、他们流离飘荡，凡事靠自己，最后这么有成就啊？
对呀、
啊，神没有否定他们打造的铜铁利器，
嗯、
弄的帐篷、造的城、弹琴吹箫，
嗯，
神也都看见，但是神最后只加了一句话，
加了哪一句话？
哎，这句话是该隐的第五代孙，叫做拉麦，拉麦对他太太说的一句话。
拉麦，他的第五代孙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对了。
哎呀，总之这个事情很可怕。你跟你太太讲的话被记在圣经里，这个怎么办？在神面前，他每一句话都在听，但是神就选了这句话来作为这个家族的注脚。
嗯，
这句话是什么呢？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了，
知道了啊。哎，首先你看见这个人，他比他先祖还有本事，你知道什么本事吗？
蛮狠的。
不是啦，他娶了两个太太。
你怎么知道该隐他没有娶两个太太？他没讲啊。
他没讲啊，没讲总是好事儿。
嗯，
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明显的在神的记录里面从谁开始破坏、
哦？就是从拉麦这家伙他开始养二男。
这家伙娶两个妻子。
哦，就从他开始。
哎，这个人讲话还有个本事，两个太太通通叫到面前讲话。
哎呦，
对不对？你一个太太都叫不过来了。太太有个本事，就是你要跟他讲、
嗯，
他说我不听，
嗯，
我不想讲，
嗯，
哎，这个女人这个本事是很厉害，你要不要试试看？太太跟你讲话，你说我不听，我不想讲，这个大罪无法赦了，
嗯，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胆子跟你太太讲话？可是很多太太都很有胆子啊，
嗯，
那他不高兴，他就不理你了，
嗯，
这个拉麦两个太太一起叫到前面来，
哎，这个拉麦有本事，
对、啊，他说、嗯、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啊，中文应该翻成拉麦的妻子们细听我的话语。
嗯，
一次叫两个太太听话很难。
嗯、
他说什么呢？
嗯，说的这句话，我是觉得啊，这个人实在是嗯，
够派头吧？
对，嗯，理直气壮、嗯。
哎，这个罪大王啊，山大王出来了。
嗯，
他说壮年人伤我，那这句话你就看见了，那个时候的世界。
很乱，
怎么样一个可怕的世界、嗯、你想该隐一个人住在地上，他干嘛要造城啊？造城是防谁 啊、
防人家来攻击他的。
对啊，你要是害怕恐龙、嗯、害怕狮子啊，
嗯，
你也不用造一座城啊，
嗯，
谁来就麻烦了，
人仇人来了就麻烦、
哎、人来了，
嗯，
人来就麻烦，
嗯，
对不对？他有仇敌的、
哦、
圣经记的是一点点人啊，但是从亚当以及他的后裔生出来很多的人，
嗯，
而且很多听众朋友说，哎，那个时候那怎么结婚？那时候都是近姻通婚的，甚至直到亚伯拉罕还是近姻通婚的。
对，
人离开神越久，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近姻通婚、嗯。起初是可以的，
嗯，
好，这个闲话暂且不表，
对、嗯，
但是总之他就说壮年人伤我，那你想想看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很容易猜了。
这个也不容易猜啊！壮年人伤我，我打回去就好。他不是，他说我把他杀了，哇，这很狠啊，对不对？碰我一下我就宰你了。
这是他从谁学的？
从他的五代始祖。
对啊，他们家世代是习武的，对不对？
世代哎，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啊，武侠小说。我们要找一集来谈一谈武侠小说，对不对？
好，你谈，你谈我听就好了。
嗯，他这功力很高，人家稍微用七伤拳打他一下，他只不过受一下伤，他马上九阳神功喷回去打，就把对方给干掉了。咦
，这个连续剧加上武侠小说，你什么时候读圣经啊？
大量的阅读啊，
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
好了好了好了，这里面他讲到两种人，一种是壮年人，显然是有武功的；一种是少年人，比他年轻。少年人损我，
他就把他给害了。
是啊，这个杀了跟害了，对他来说就是宰了的意思。
哎，哇，他真是够狠的。
对啊，但是至少这个人呢还诚实，还比那个七杀碑要诚实。
哇，
不过讲到这里已经够了。然后他结论他是这样。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这是他自己讲的。
哎，谁去报啊？我自己就可以报。我是全世界武功最强的、最狠的人。
哦，
就是真正的霸凌啊。
哦，这就是他这一家族的这个一个写照就对了。
对，神用这句话来结束对这一个家族的记录。你讲的不错，这个家族的人在世界上很有成就，但是在神的眼睛里。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说穿了，仍然是什么？
罪。
对，在他们家族的传统里面，对于罪的态度是这样子。
嗯，
死不认账，强嘴，
天经地义，
凶狠。对，既然我没有办法制服这个罪，那我就跟罪桃园三结义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好朋友。
对，我这个人跟罪就不再分开了。
嗯，
哎呀，小贝，你这个感冒啊，我是有点担心的。
怎样？为什么？我感冒会好啊。嗯，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做禽流感？
哎呦，
你家有没有养鸡？
我家当然没有养鸡。
你最近有没有去喂鸽子？
喂鸽子？哎，有哎，不是鸽子呢，我有去喂过这个鸭子，怎么办？
哦呦，这个鸭子是会飞的，你知道吧？
哦，真的啊，鸭子，我就是看那几只，它这样飞都飞不动，才敢去喂它们。
哎呀，
它
原来是会飞，它飞不动，你还敢喂它？
哦，可是它们看起来都在这一带很久了，都在家里附近很久。
你怎么知道？说不定它是留学生鸭子呢？
哎呦，那怎么办？
刚刚从香港飞过来的，你也不知道。
那你现在跟我做节目，我禽流感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什么好处啊。
你讲的那么高兴。
对啊。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害怕了，你这个感冒你说不定是禽流感。
那假如是禽流感要怎么办？
这你就看禽流感怎么办，把所有的鸡啊、鸭啊、鸟啊全部都抓起来都宰了，因为太危险，会散布这个禽流感。
宰了还要埋了，还要埋。
哎，对，还烧了。
对。
其实最可怕的病菌呢、不是禽流感，最可怕的传播媒介也不是鸭子也不是鸡。
那是什么？
最可怕的病源是罪。传播罪啊，就是用人来传的。
哎呀，
你我通通是带源的。
嗯，
活性菌，非常非常活跃。这个东西从亚当、该隐一路传下来，传到我们的身上。
嗯，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个东西。
对，
这章所讲的就是罪在该隐在这个世界上的演变。它的变种，它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人跟罪，等他讲到该隐的第五代的时候，已经分不开来了。
而且越来越狠。
对，
嗯，
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啊，这里提醒我们，第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家里边，一定要能够把罪与人的关系给他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孩子的教育，第一重要就是让他知道，第一，首先你要辨认罪；第二，你要知道罪。对你有个目链，第三，你要知道怎么把罪制服。
嗯，可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怎么把罪制服，对不对？
没时间呢、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个罪在你的家里，罪在你的家族里面会有一个自动的繁衍，繁衍的结果、
越做越大。
从该隐到拉麦，就将是你我后代子孙的写照。也是我们一生的写照。你看小孩子都很可爱，越老就越不可爱。
对，
对不对？你会不会看见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说：“哎，你真可爱，我给你一个糖吃啊。
”也不过也有一些长者是的确是蛮可爱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可爱是因为他给我糖吃。小孩子为什么比老人可爱？很天真呐、
天真有
什么叫天真？就是 他跟罪还有距离，你还分得出来啊？小时候小孩子要干坏事，他会看看你，对不对？
对。
他平常他没事的时候，他不看你。
没错。
你还分得出来，这个孩子大部分的时候是他自己，真可爱。可是有时候坏起来是真坏呀、啊。
对。
所谓坏起来是真坏，就是那个罪开始恋慕他，开始使用他的时候。
对。
长大了为什么不可爱？
因为已经比较知道怎么隐藏这个罪、
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符合物了、嗯、我们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的新产品了。
耶、yeah, 罪人、嗯、
对，这一章你要我替他取题目的话呢，如果比较学理的题目就是罪在人在世界的演变，要是取一个比较稍微有一点这个诗情画意的题目，
这一段还能诗情画意、
哎、这个叫做该隐的不归路、嗯、
流氓世家。
这里有几个角色，一个是神，一个是罪、嗯、一个是该隐和他的后裔。这是这一章里面为我们所演的下面一代一直到下面五代的连续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